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希望联合欧盟国家来应对他所说的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纽约一家地产咨询机构发布报告，称中国对美国商业房产的投资热已经大幅度下降。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据信秘密访问北京，日本官员对媒体表示，金正恩秘密访问北京，说明北京对朝鲜仍具有影响力。3月2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首先来关注白宫，白宫对金正恩可能访问北京的报道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作出回应，并表示将继续推动川普跟金正恩的会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介绍详细情况，时间交给耀毅。
是的，平章，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包括这个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演习，以及这个川金会还有金正恩的行踪呢，都受到了这个很多媒体的关注。那么在今天我们看到是说，根据路透社呢的截到的这个卫星图像的报道，有数十艘的中国海军舰艇在本周在南中国海的海南岛附近的水域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那么参加军演的包括有中国的航空母舰辽宁舰，那么此外呢还有至少有40艘的其他的中国的海军的军舰。那么同时呢，在星期一中国的空军也说他们已经举办了演习，包括了有轰 6K 轰炸机、苏-30以及苏-35战斗机等飞机飞过宫古海峡，然后到南中国海以及西太平洋举办战斗的演习。那么对于中国现在在南中国海方面呢同时展现了这个海军以及空军的这个军事实力，对此呢白宫今天没有做出很明确的回应。在这个简报会上呢，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只有表示说，我们一直都有在监视这个情况，但是现在呢并没有确定的事项要来宣布。那么除了这个南中国海方面的局势呢，在朝鲜方面当然也是受到媒体关注的焦点。那么在简报会上呢，就有媒体询问说，这个很多报道指出说金正恩已经前往北京访问并且返回朝鲜了，那么对此川普总统是否知情？那这个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只有表示说呢，川普总统有掌握朝鲜方面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他怎么说。
The president is obviously being kept up to.
川普总统在有关朝鲜的情况上都掌握着最新消息，但是目前我还不能确认或者否认这些相关的报道。
Those reports from the podium.
是的，那么在昨天，也就是3月26号星期一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副发言人拉吉沙并没有正面的回应说，到底现在川金会进行的详情跟它的进展的进度的情况。那么今天呢，又再度媒体把这个提到了川金会的情况尤其是在这个金正恩被据报道说已经访问了北京，想知道说到底之后有没有生变。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只表示说，会持续的来推动川普总统与金正恩的会面。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
我们会继续推进这一事项，朝鲜发出了邀请，我们接受了邀请，我们将继续这一进程，但是目前还没有确定具体的会面日期和时间。
是的，此前这个韩国的特使这个郑义荣到白宫来的时候，在白宫宣布是说在5月底之前川金会就会发生，不过呢一直到现在白宫方面都没有证实5月底这个时间。那么在金正恩如果真的访问北京之后，是否会造成一些计划的变化，那我们会美国之音会持续的为各位观众朋友追踪报道。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智库的学者关心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否访问了中国。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麦克·欧汉伦认为，如果这次访问获得了证实，那么是一个重大并且积极的变化。
But nonetheless, any kind of an opening to try to re-engage with Beijing
任何与北京的接触都显示了朝鲜政权对外国开放的意愿，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封闭。如果这是真的，这当然是好消息。这表示金正恩知道了其他国家怎么看待现状。关于谈判有哪些可能性，中国需要明白告诉朝鲜，如果朝鲜继续挑衅行动或者谈判失败，未来朝鲜可能承受更大的压力。这些信息都需要传递给朝鲜。
What they're prepared to do if negotiations succeed, what they would also do if the negotiations failed and the situation deteriorated. It's important that China.
此外，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麦克欧汉伦还指出，中国可以为朝鲜国内的政治改革提供建言。
Chinese leaders can explain to Kim Jong-un or
中国领导人可以向金正恩和他的顾问建议，如何在一个共产政权内部进行改革。同时确保过程完全受到控制，最后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中国在毛泽东之后实现了这个，我希望这也能发生在朝鲜。尽管金正恩可能还在执政，就这个来说，中国有很多可以和朝鲜分享，而且必须要告诉他们。
And up until now, Kim Jong-un seemed completely...
美国民众对川普总统可能与金正恩进行直接谈判表示支持，这同时降低了朝鲜核武器威胁的担忧。由美联社和美国民意调查所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48%的受访者支持川金会，29%的人反对，21%的人不置可否。
此外，川普在处理朝鲜问题上的支持率从去年10月的34%上升到了现在的42%。至于美朝高峰会要达到的目的，民众意见不一。44%的人认为朝鲜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40%的人认为，只要朝鲜同意努力达成这个目标，美国就应该考虑妥协。只有1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完全不该考虑与朝鲜达成协议。川普总统跟欧盟国家领导人通电话，特别提出要联合欧盟国家来应对他所说的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我们继续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请他在白宫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平章，川普总统呢，首先是在这个昨天，就星期一的晚上呢，3月26号的晚上发出了推文来谈这个贸易的问题。他在推特上是这样说的，他说跟好几个国家持续谈贸易，许多年来都对美国很不公平，到最后将是皆大欢喜。那么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就被问到，所谓川普总统的皆大欢喜是什么意思？那么对此呢，桑德斯解释说，川普总统所说的皆大欢喜是说，美国会持续的跟不同国家进行谈判，来确保得到很好的协定。但是呢，在谈判当中的优先考量将会是这些贸易协定必须要对美国好，要保护美国工人，对美国的经济好。但是呢，川普总统会持续跟贸易伙伴合作，来确保谈判的成功。那么此外呢，川普总今天白宫也发出了这个两个不同的声明，也就是说川普总统分别跟两位欧洲国家的领导人通过了电话。首先呢，是他跟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这个通话的声明。在这个马克龙的通话声明当中呢，是这样说的，他说两位领导人同时也讨论到美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行为，以及针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的下一个行动。那么在后来呢，又发出另外一个声明，说川普总统跟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已经通过电话了。那么在这次通话当中呢，川普总统讲的比较明确，也就是要联合欧盟的国家来对抗中国的贸易行为。在这个通话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川普总统与默克尔总理讨论联合对抗中国不公平的经济行为以及非法获取知识产权的行为，他们也讨论了在关税上的公平立场以及朝鲜危机。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呢，川普总统在跟这个默克尔谈论的时候呢，是直接说要联合德国来对抗中国的贸易行为。不过呢，现在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许多的关税问题上，或是重新谈判贸易协定上呢，都与欧洲国家甚至自己的盟友有所这个冲突或是摩擦。那么导致了很多的欧洲的国家呢，现在也对川普总统的这个贸易措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究竟是否能够让美国联合欧盟来对抗中国，那么还要拭目观察，让我们继续观察下去。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纽约的一家地产咨询机构发布报告称，中国对美国商业房产的投资热已经大幅度的下降。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来介绍详细情况。方斌。
好的，美国私人房地产咨询公司 Cushman Wakefield， 它的中文名字呢叫高伟环球，星期二发表了一份报告，指由于北京实行资本管制，中国对美国商业地产投资热呢2017年已经大幅度降温。2017年中国人在全美商业地产投资的总额呢是73亿美元，而前一年2016年呢是162亿美元，也就是说下降了 55%。那么中国人对美国商业地产投资呢，是主要集中在美国的五大城市，纽约、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和西雅图。那么报告说，疯狂并购热潮当中最受青睐的是纽约市，而2017年中国人只购置了34亿美元的这个纽约市的地产，比一年前呢是减少了 54%。报告说2017年随着中国政府实施资本管制，中国对美国商业地产的投资放缓，巨额交易和酒店收购量下降幅度是最大的。今年3月中国政府进一步明确了资本管制，也就是将房地产和酒店资产投资规定为被限制的性质，但是不禁止。对美国商业地产投资最大贡献的是中国的私营公司的巨头，比方说像2015年安邦保险公司以 19.5 亿美元收购了曼哈顿的华尔道夫酒店，创造了有史以来美国酒店最高的售价。那么安邦保险公司前董事长吴晓辉在2017年的时候呢被当局拘捕，今年2月呢中国政府宣布已经控制了这家公司。另一家中国公司海航集团爆出了深陷财务困境的丑闻之后呢，加快出售美国的物业，其中包括了2017年5月刚刚买下的曼哈顿公园大道245号大楼。另外呢，被纽约时报称为神秘的能源巨头的中国华信能源公司，其董事长叶简明被曝正接受调查。那么彭博新闻社今天报道说，该公司呢正在出售将近100个物业，其中包括了位于曼哈顿的川普世界大厦的公寓。李森。
好的，感谢记者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随着美国经济强有力的发展，民调显示川普总统的支持率上个月大幅提高。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和美联社与全美民意公共事务研究中心本周所做的民调都显示，42%的受访美国人对川普总统的表现满意，创下了数月以来新闻机构民调数据的最高纪录。CNN 的民调显示，有54%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CNN 和美联社都说，川普越来越乐观的支持率与美国的经济状况有关，选民在经济方面对他的评价要高于对他在处理其他公共事务方面的评价。
北约宣布将驱逐7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并且拒绝认可对另外3人的委任。这是国际社会对一名俄罗斯前双面间谍和他的女儿在英国遭遇神经毒剂袭击所采取的一致的回应。
俄罗斯前间谍人员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他的女儿尤利亚本月早些时候在英国苏尔兹伯里一所公园的长椅上被人发现不省人事。在北约针对这一事件作出回应前，美国等20多个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策划了袭击事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周二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表示，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的目的是让俄罗斯知道这种行为是不会被容忍的。
This sends a clear message to Russia.
这将向俄罗斯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他们令人无法接受的行为方式是有代价和后果的。而且这也是因为俄罗斯对索尔兹伯里所发生的事情缺乏建设性的反应。我们的行动反映了所有盟友所表达的对安全的严重关切，也是国际上对俄罗斯行为做出的协调反应的一部分。
斯图尔滕伯格提到，北大西洋理事会还减少了俄罗斯驻北约代表团的最大规模，在减少10人后，代表团规模被限制在20人。莫斯科否认参与毒害行动。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大规模驱逐是华盛顿巨大压力的结果。
美国之音卡斯特华盛顿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星期二表示，俄政府将在一周内对美国驱逐60名被指控为间谍的俄罗斯外交官一事作出回应。白宫称，包括法国、德国和波兰在内的其他22个国家也已经驱逐了共77名俄罗斯情报人员。没有被白宫列在名单上的澳大利亚星期二宣布驱逐2名未申报的情报官员。拉夫罗夫星期二在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时对媒体发表讲话，谴责美国大规模驱逐俄罗斯外交官。
他们要求一名外交官离开这个或者那个国家，之后变成2名，同时又悄声对我们道歉。我们知道这是重大的压力和勒索之下的结果。现在不幸的是，这成了华盛顿在国际舞台的主要工具。
美国的这一举措，外加关闭俄罗斯驻华盛顿州的领事馆，是国务院所称的对严重违反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违背国际法的行为的回应。英国等西方国家和北约指责俄罗斯制造了3月4日的袭击事件，莫斯科否认介入其中，并指责是来自于英国和美国的强大势力操控了这起袭击。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数十名威斯康星州的高中学生步行前往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的家乡，要传递要求枪支管制的信息。
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这些10几岁的学生们开始了4天距离80多公里的行走诉求，他们的目的地是詹森斯维尔市，目的是敦促瑞安现在就通过有意义的枪支改革立法。组织者说，这次行动目标是瑞安，因为他带头多次阻碍并压制枪支改革的要求。
我们希望保持行动，希望成为新闻，尽可能的让民众保持能量和热情，直到有符合常理的枪支改革为止，或者坚持到11月所有政治人物都面临竞选连任的时候。如果他们仍不采取行动，我们就用选票让他们离开国会。
瑞安以及国会其他议员都在2周休会期间，他星期一离开了美国，前往捷克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上个月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国会共和党人对禁止美国人拥有某种武器的问题不感兴趣。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威斯康星州数十名高中学生徒步到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家乡，表达对枪支管制的意愿。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据信秘密访问北京，日本官员对媒体表示，金正恩秘密访问北京，说明北京对朝鲜仍具有影响力。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川普总统跟欧盟国家领导人通电话，特别提出要联合欧盟国家来应对他所说的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美国民众对川普总统要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进行直接谈判持支持态度，这一消息同时让他们几个月来对朝鲜核武器威胁的担忧有所缓和。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宣布，美国下一次人口普查会加入是否是美国公民的问题，这一决定引起了一些人的批评。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宣布，美国2020年的人口普查将加入是否是美国公民这一问题，而加州的司法部长表示这项举措违法，加州将对此提出上诉。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好的，平章。美国人口调查局每十年做一次普查，普查提问的问题设定在本星期六之前完成。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他在收到司法部的要求后，决定添加公民身份的问题在2020年的人口普查。司法部表示，增加公民身份问题对获取数据，以便更好地执行保护少数族裔投票权的法律是有必要的。人口调查数据决定美国各州在众议院所占的席位，以及联邦政府如何分配数兆美元的项目资金。加州律师刘龙珠表示，增加公民身份问题会为移民人口较多的州带来人口数量低估的后果。以下是刘龙珠的说法。
因为你做了这个人口普查之后啊，那非公民他当然呢就不想来填这个资料，因为他不想就是说联邦政府有我这个不是公民的资料，尤其是很多时候他觉得说我身份还不合法，对吧？我不但不是公民，我根本没有任何的合法身份，我当然不希望让你知道嘛，对吧？不然的话不是自投罗网嘛。那不但如此，不但他们不会去填这个表格，就换句话说，不会把自己作为人口的一部分，那么他们的亲戚也不会，因为为什么你要填里面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很有可能拖出萝卜带出你，就换句话说，不但
是。加州司法部长哈维尔·贝塞拉称这项决定非法，表示加州将对此提出上诉。刘龙珠说，川普政府的这项决定明显违宪，因为宪法只提到居住在美国的人需要参与人口普查，并没有提到是否为美国公民的问题。而人口低估的后果会使得加州每年减少来自联邦政府的数百亿美元资金。除了加州司法部长将提出上诉，美国其他17个州的司法部也致信商务部长罗斯。刘龙珠预计这项决定取消的可能性相当大。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人口学专家威廉·弗雷表示，这个决定实际上是政治操作的表现。以下是弗雷的说法。
我认为政府增加公民问题的原因是想让人们对移民产生恐惧，并且让很多认为美国有太多移民的人感到满意，特别是觉得无证移民太多的人，因此这是一项针对选票来源做出的决定。另外，这个决定还会给在这里的移民带来恐惧，尤其是无证移民或者是家族中有无证移民的人，这些恐惧会导致移民人口的数量在普查中被低估，尤其是拥有大量无证移民的州，例如加州、德州、佛罗里达、纽约和新泽西。人口数量的低估可能导致一些州因此失去国会议员的一个席位，加州正在面临这样的危险。
另外一方面，弗雷表示，人口低估的后果将导致人们对政府调查的不信任，因为调查结果不符合实际情况。同时，这也会导致未来十年内其他引用政府普查报告做研究和分析的结果不准确，这可能对商业产品和市场开发等诸多层面带来严重影响。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逮捕了一名男子，他涉嫌向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军事以及情报机构寄送炸弹包裹。嫌疑人是43岁的陈从潘，他周一在位于华盛顿州的家中被捕。联邦调查局目前没有透露作案动机。陈从潘周二在联邦法庭出庭。美国历史上的一个著名的案件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中的原告琳达·布朗去世，这起著名的案件结束了美国学校的种族隔离制度。
布朗周日在堪萨斯的家中去世，享年76岁。他9岁的时候，他的爸爸对托皮卡教育局提起上诉，要求他的孩子能够到离家近的全白人小学上学。
I think it took courage, yes.
是的，我的父亲和其他12位家长到学校来说，我希望我的孩子在这上学，这是需要勇气的。我和我的父母成为了1954年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的标志，这使得我们的家庭从默默无闻到写入历史的一页。
美国最高法院一致裁决，隔离教育设施意味着不平等，这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即所有公民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布朗曾经说，这起案件在娱乐、住房、就业和教育方面都为人们打开了大门。当时原告的律师非洲裔美国人瑟古德·马歇尔后来成为美国最高法院的第一位黑人大法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吗？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星期二宣布，两名白人警察在近距离开枪打死一名黑人男子的案件中没有过失，因为两名警察说，他们在试图逮捕这名男子时发现他持有枪支。路易斯安那州司法部长兰德里说，这起案件的事实毫无疑问地显示，两名警官的处理是正常的。枪击案发在巴吞鲁日一家便利店外面，被打死的男子当时在这家商店出售自制光盘。斯特林事件发生后，人们曾在巴托鲁日举行大规模的示威集会，有200多人被逮捕。
上周五，美国对世贸组织提出对于中国禁止收购外国垃圾的担忧，希望中国暂停这项禁令。美国的专家称，中国不仅禁止了垃圾，也禁止了很多可回收的良性废料。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尼亚，请他带来进一步的报道。尼亚。
好的，那么现在记者的位置就在华盛顿特区附近的维吉尼亚州的一个垃圾分类的回收处理站。那么我们知道，在去年的7月份，中国是向世贸组织提出，他们要在今年1月1日正式全面执行禁止收购处理洋垃圾这样的决定。那么对于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他们是没有回收和处理垃圾这样的能力，这样的一个禁令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我们知道，在美国很多的大中小城市，城市还是在指导住户们将他们的垃圾根据不同的种类、不同的材料进行分类，投放到现在我身后的这样的垃圾分类回收的这样的一个站点。根据美国垃圾废料回收处理行业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咱们在2016年，美国是总共向中国出口了价值相当于56亿美元的这样的废料。那么这样的禁令将直接影响并危及到美国这个行业内的150,000余的工作岗位。那么就在上周五，美国官员是向世贸组织的货物贸易委员会提向中国的这个禁令，以及中国修订的不同的金属种类的回收标准，提出了他们的担忧。他们认为中国区分对待当地和外来的进口的这样的废料，这样的做法是处于过渡性的保护性的政策。那么在本周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这样的要求和说法是虚伪的。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你提到的这个美方官员将中方正当的合法的举动上纲上线，说什么中方似乎正在违反 WTO 的义务，这是非常虚伪的。难道美方对中国限制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就是正当的，而中国依法限制洋垃圾进口就是违反的吗？我们希望美方呢，根据巴塞尔公约的精神，立足于自己减量处理和消化自己产生的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为世界更多的来承担他们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那么大家还记得上周记者是参加了威尔逊中心的一部纪录片《塑料王国》这样的一个放映的活动。那么在活动过后，美国的专家对这项禁令进行了讨论。那么其中的一位专家就认为，中国主席习近平观看这部影片的反应，直接导致了中国全面禁止洋垃圾的力度和方式。那么他认为这样的方式是有一点点过度极端。他认为中国不仅是全面禁止了很多垃圾，也禁止了很多高质量的这种废料的回收。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No, China should not be the world's land.
不，中国不应该是世界的垃圾填埋场。中国不应该从世界各地接受垃圾。对此我完全同意。但是我们所面对的，至少我们的会员所面对的是，由于中国所持有的所有进口垃圾都不好的这种理解，让他们也同时对高质量的正常的废料回收关闭了大门，是很多生产产业都会用到的。这是美国产业内遇到的问题。同样的，生产行业也会遇到没有原材料的问题。
尽管美国官员是在上周五向世贸组织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以及他们的担忧，但是外界普遍认为，由于川普总统刚刚宣布对于中国新一轮的进口商品的关税，那么这样的担忧可能是不会有任何回应的。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消息，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谢谢尼亚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好，欢迎持续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多家国际媒体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秘密访问了北京。日本官员对媒体表示，川普总统计划与金正恩举行会晤的前提下，金正恩秘密访问北京，充分说明北京在朝鲜问题上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舆论和分析曾经认为，韩朝峰会和美朝峰会成为可能，使得北京在这场外交大戏中的戏份大幅度的削减，甚至沦为群众角色。现在金正恩如果真如报道的那样密访北京与习近平会晤，是否说明北京仍将在这场外交大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呢？今天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政策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项目主任约翰·费佛先生 Mr. John Pfeiffer 来分析。下面的采访用英语进行，您所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Welcome, Mr. John Pfeiffer. My first question.
那我第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的话呢，那根据报道的话呢，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话秘密的访问北京，那他访问的目的为何呢？您觉得是他是自愿的，还是呢迫于呢北京的压力？
Well, we're not absolutely
我们不太不是很确定呢，他到底是不是金正恩是不是有秘密访问这一个北京，还是说呢他派的他的特使去？那这但是呢，我猜的就是的话呢，他这个金正恩的话呢，自从呢他成为了这一个北朝鲜的这样的领导人的话，他从来没有去过任何一个的地方。那所以那现在的话呢，现在马上就要进行两次非常重要的会晤，一个呢是要跟南韩这个会晤，那。所以呢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呢，有可能是那个五月份的话跟川普总统进行了一个会面。那就是的话呢，中国的话呢对于北朝鲜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盟友，最重要的盟友。因此的话呢，金正恩的话呢一定会想要知道中国的领导人的话呢他们怎么想的。那因为呢他们对他们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他们的之间的关系的话虽然是很好，但是还是很多紧张的趋势。
但是呢
很多人的话呢都也在来猜，如果呢金正恩的话呢他真的是跟习近平像据报了一样的，他真的会面的，然后呢也是呢迫于呢北京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所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访问。您觉得是怎么样子的话呢？实在的说，这样的北京呢的确呢对了北朝鲜呢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他跟他们施加压力呢，要他们不要呢发展他们的核武器然后项目，然后要他们呢不要呢进行呢这样的一个远距的这样的一个这一个弹道的一个试验。那他们呢也跟他讲说进行了这个经济上面的改革。那这些呢所有的情况之下的话呢，北朝鲜他都拒绝了这些来自中国的这个压力，所以由此有可能的话呢，的确也许是呢北京真的是对呢金正恩呢施加了一些压力，那他们到北京去。那所以呢这很难说呢，他就是用这种方式，他就的这个区域这个压力的话真的做了。因为他事实上现在的话呢，过去的时候他北京就算对他施加压力的时候，他也没有屈服在那种压力之下呀。
with the prospective summit between the leaders of the North and South.
这一个金正恩啊，文在寅啊，还有呢，这个川普总统的话呢，也有可能召开了一个峰会的话呢。那很多人呢认为的说呢，北京呢在被这个外交大戏中的话呢被边缘化了。那所以呢，结果现在说呢，真的是习近平跟金正恩的话呢，就像所报道的一样进行的会面。您会不会认为说呢，这是呢北京呢展现的很成功的展现呢，还在这方面能就具有举轻重的地位的话呢？那至于呢，今天到今天为止的中国的一个地域化的话呢，一边的话呢，你要看你要怎么看，到底是半杯水满的还是半杯水没有水呢？对，那中国的话呢，在这个两个韩国北朝鲜跟韩国之间的话呢，的确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啊，的确，但是呢，但是的话，美国也都很多人就是说的话呢。
More substantial sanctions.
那这一个呢，中国的话呢，跟呢，在这一个呢，跟国际社会站在一块儿，对于呢，北朝鲜的话呢，是这样的，采取了更多的这样的制裁。所以呢，很多了解的话呢，就是呢，这一个呢，这个北朝鲜的话呢，会转向南韩。那他们要跟呢，这个传达了有关于要跟川普会面的一个情况。那这是以呢，中国的话呢，应该说呢，他没有扮演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角色，所以呢，我想未来的话呢，中国仍旧是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非常有影响力的。那不管呢，他们未来的话呢，到底要签署什么样一个的协议啦，来呢取代这样的一个休战协议啊、停战协议的话，而且他们对于呢，在这个地区的有关的所有安全的议题的话，也非常的重要，而且任何的经济上面的议题的话，中国也是扮演非常的举足轻重的角色。
I've heard some scholars.
听说的话呢，在这个华盛顿的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学者说呢，比如说呢，就一位呢叫做斯蒂芬布兰克的这样的一个学者，他就认为。说呢，美国、日本、韩国的话呢，应该呢就承认朝鲜呢是个有核国。然后呢，接着的话呢，应该呢是签署一个这个和平的协定。那这样如此一来的话呢，就可以呢降低呢北京在这个问题上面的影响力。您觉得呢？我有可能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这样的一个战略。那但是呢，我不认为的话呢，这个北朝鲜的话呢，不会想要这么做的。那这是一般上来讲的话呢，就是美国，作为的话，在这一个这个谈判上面的话，他们就是必须要一个非常的全面的，而且呢可检验的、不可逆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我并不是说呢，他们这种方式没有做什么，我只是说呢，也许呢，跟过去的25年来、30年来的话呢，美国呢采取的政策的话呢，好像有点呢不太一样，有点背道而行。那我觉得话呢，还有呢，这一个呢，北朝鲜的话呢，他们一定会说呢，你呢一定要先承认我们是有核国，我们才会要签署这样的协定。所以呢，美国也只是说不，我们不会承认这样的。所以他们必须两方面的话呢，他们必须要呢达成某些的妥协。他们有些都是像类似的话呢，这样子一个比较类似像承认的一个的情况，并不是完全的一个的承认。所以呢，他们看到他就说呢，他们的要先要看到他们非常有限的承认呢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核的权利。但是呢，北朝鲜的话呢，在于的核试验上面的怎么样之类的方式呢，他们必须要做出一些的这样的行动，所以应该有一些灰色的这样一个地带呢，我们不要做。当然呢，必须要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完全的可检验的，而且不可逆转的这种情况。
We know the two Koreas.
我们了解的话呢，这个北朝鲜跟韩国的话呢，现在都在着手准备呢，4月份的时候呢，云在寅跟金正日的这样的一个会面，那以及呢，这个川普跟金正恩呢，可能在5月的会晤。那您认为的话呢，川普跟金正恩的会面的可能性到底有多高？如果呢，但你跟我的这个宣布了之后的时候呢，你就问我的话呢，我也许跟大家讲，但50-50。但是呢， 呢，现在的话，因为华盛顿的话呢，现在有些的人事的变动，然后呢，蒂勒森现在呢也下台了，现在有个 Pompeo， 然后呢，跟 McMaster 的国家安全顾问的话呢，有可能由呢 John Bolton 来替代。那当然是呢，要看这当然的话，这一个呢国务卿的这样的位置的话，他等待了国会的这样的一个确认才行。所以呢，现在的话呢，现在我本来是有百分之五十的这样的一个确定性，现在呢再降低到25%了。因为呢，这蓬佩奥的话呢，他会呢成为一个国务卿，然后这个波顿的话呢，是从呢这个布什的时代的后的话，都还没有担任过公职，所以要看他们在外交上面会怎么做的，因为他们呢基本上是个强硬派的那种做法，所以呢，我觉得我不认为的话呢，他们对这个峰会的话呢，感到了非常的觉得想要召开这样的一个峰会，那所以有可能呢，这有可是那个这个川普总统的话呢，也有可能像呢像这跟以前呢雷根跟这个戈巴契夫一样呢，在树林里面走一趟散了一个步以后呢，突然的宣布了一个的大计划，那也许呢之后的话，也许川普也有可能这样做，所以呢完全呢跟他的顾问的所有要求的话建议他做的完全都不一样，说谁知道呢，我认为呢庞佩奥呢跟波顿的话呢，后面尽可能的话呢还确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所以呢他们就是好是确保说的这个峰会呢是不会举行的。那这个我们呢谈到有关于人事上面的变动，我们来谈一谈约翰波尔顿吧。根据报道的话呢，这个我所看到的报道啊，这个南海官员的话呢，对于呢川普总统的下一个的这样一个白宫国安顾问的话，就像他是属于一个的鹰派人士的话呢，他们感到忧心忡忡。您认为呢？波尔顿的话呢，对于朝鲜问题啦，还有呢，这个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政策的话，会带来很大的改变吗？这个的波尔顿的话呢，他当然是希望能够做出一些的大的一个改变，但是呢，至于呢他的这样的他的看法的话呢，会不会对整个政府来接受的话，那倒是一个大问题。比如说呢，像是呢，川普的话，他很喜欢呢。跟呢听到他喜欢听的话，他不喜欢被人家操控，那也不喜欢呢别人给他建议，听到他不同的一个意见。那我想呢，这意思就是说呢，波顿的话呢，一开始的话呢，也许呢会跟呢川普的他的想法会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的建议。所以呢，这有可能呢就表示的就是呢，对于呢这个政府的政策的话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但是呢，一方面来讲的话呢，波顿的话呢，他也是的非常有效率的政客，他知道呢要在这个华盛顿的话呢，该怎么做才行？他对于一些呢，他的上司的话呢，亲自拍马屁；他对下面的人呢，下手不同的一个做法。所以他很懂，他这个方面的话呢，非常有技巧。他对于呢，跟蒂勒森比起来的话呢，他真的是非常，他有了一个技巧。因为蒂勒森呢，从来没有当过公务人员的这个职位，所以呢，另外的波顿的话呢，我认为的话呢，他有可能非常的成功的话呢，现在呢，这样非常的一团浑水中里面的话呢，可以呢，这一个如鱼得水的一样的完成他想要做的蠢事。但是这一个呢，等到了几个月以后呢，他知道他的清楚了他的地位的话呢，他就知道说他自己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少了。
We are running out of time.
我们现在时间的话呢，已经快没了啊。我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的朝鲜呢，对于美国呢愿意举办的个峰会的意图的话呢，感到非常的怀疑。然后呢，金正恩的话呢，不断的想要试图呢确认美国的意图，但美国的话呢，应该采取哪些步骤才能像平壤的话呢，确保呢美国呢是真的很想要呢这样的一个取得和平？这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工作啊。我们呢，因为就是这个是美国了长久以来的这样的一个敌人啊，这是比呢中国啦，比以前的这个苏联的话呢更要久的这样的一个敌人。现在就问题就是我们缺乏信任，所以呢，在这么非常短的时间的话呢，美国要怎么办才能扭转这个情势的话呢？那首先的话呢，也许呢，我们呢，这个美国的话呢，可以呢，在我们的军事演习上面、军演上面的比较低调一点。也许呢，在那些的这军演里面的话呢，所采用的这些武器啦，可以有时候用的比较少一点。啊，另外第二点的话呢，就是的话呢，在这谈判桌上的话呢，就是呢，提出来有关于呢，他们真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一些的经济上面的激励的政策啦，或者一些其他的经济政策来了引诱的，在诱使的这样的一个北朝鲜的，或是降低了之前的制裁的这种情况。 这些的话呢，这是将是两个步骤的这样一个做法。第一个的话就非常具体的话，就是可能对，就是也许呢之后的话，我们可以采取更加具体的一个情况。
Thank you so much, sir.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非常感谢您的今天呢，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
好，非常感谢政策研究所外交政策项目主任约翰·费佛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知名战略家、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鲁特瓦克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中国政治与外交政策。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爱德华·鲁特瓦克近日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鲁特瓦克熟悉国防战略，曾在英国和以色列军队服役，并为美国的国务院、美国军队以及北约多个国防部门担任顾问。他的客户包括多国总统、首相，还有达赖喇嘛。他曾在《中国崛起和战略逻辑》一书中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美中关系错综复杂的今天，我们来听一听他的看法。
在《中国崛起和战略逻辑》一书中，鲁特瓦克曾提到，中国患上了注重内政、不善外交的大国自闭症，强硬的外交政策只会触发邻国的抵触情绪。而此次中国修改宪法，习近平无限延长任期，只会继续削弱中国的实力。
Chinese history shows that Chinese leadership, like leaders anywhere in the world.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领导班子就像其他国家的一样，都专注于为自己积聚权力。中国领导者在国内事务上拥有巨大的权力，但他们处理不好外交政策。习近平五年后还会执政，否则他的权力就会从现在开始衰退。假如只有两个五年任期，那在第二届任期中的每一天，他的权力都会递减，因为人们会更留意继任者而非他本人。这是习近平想留任的原因，可以理解，但结果是极大程度的削弱中国。如果习近平还按这种方式统治中国，产生的影响相当于失去十艘航空母舰。强势领导人会注重国内事务，所以他会继续自闭的外交政策，因此他将会把盟友推向美国。举个例子，印度，印度人有上百个理由不与美国结盟，但中国还是成全了这件事。如果想建立庞大的帝国，你需要的是弱势的领袖和有力的运作系统。在美国看来，习近平当政是件好事，他帮了美国大忙，因为他的政策和他对军事的推崇帮助了美国解决问题。
The Indians have 100 reasons not to be alli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ut China has managed to do it.
鲁特瓦克认为，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需要投其所好。中国希望通过推行“一带一路”政策，增强政治互信和贸易往来，但结果恰恰会适得其反。
Road and Belt has different aspects. I mean, one aspect is providing business.
一带一路包含不同方面，一方面是给中国企业带来商机，这可能是好事。我们还不知道，这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到这些国家给他们修公路、修铁路，认为这些恩赐能换来影响力，但很不幸。人类总遭受忘恩负义的对待，最反对美国的是接受美国援助最多的国家，也有例外，但大多情况如此。不知为什么，人类非常奇怪，你帮助别人，但他们并不感恩。中国到这些弱小的、混乱的、贫穷的国家去修铁路，结果是他们会反对中国。美国从未通过援助获得影响力，美国的影响力是靠提供多样的机会得来的，不是靠援助。援助买不到影响力。
洛特瓦克去年曾与中国高层会面，对于目前中国的政治格局和政治局常委的分配，洛特瓦克表示，目前愈发收紧的意识形态管控和巩固习近平政权有直接关系，但过度的压抑只会使中国自食恶果。
王沪宁看起来非常聪明，他一定知道意识形态必须有连贯性，如果没有，人们就会问，这是什么共产党？共产党人都在哪儿？但如果他施加太多限制，中国有才智的人就会离开，所以他必须平衡这些元素。我认为他是一个极聪明的人，可能在习近平被认可被接受之前，他会巩固意识形态和纪律，然后他会松手。如果他不松手，中国会失去宝贵的资源，也就是年轻的人才。
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习近平也再次当选中国主席，习成为终身主席似乎已成定局，这是否意味着习近平的位置已经坐稳了呢？
No, I don't think he's well established yet. I think...
不，我不认为习近平已经获得认可了。他的反腐运动清除了许多大小人物，很多人的亲属、助手、同事、工作伙伴失去了往日的地位，很多人还被从共产党的房产里扫地出门。中国有很多人受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之苦，但习近平不是斯大林。受斯大林之苦的人，斯大林把他们抓进劳改营，其中半数很快就死了。习近平没有这样的权利，比如他逮捕周永康这样的大人物，那他身边的几百个人，斯大林就会把他们都处死，但习近平没有。这些人在北京，在各地，他们恨习近平，所以他不是完全安全的，没人能给终身主席这个职业打包票。
So he's not 100% secure. President for life is not an insurable profession.
鲁特瓦克曾在《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一书中对这个强大帝国的战略进行深入研究。他认为，无论是广阔的领土还是长久的统治，都与罗马人精明的外交策略密不可分。而中国想要与罗马帝国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You have to have certain Roman qualities.
你要有罗马人的特质才行，那是很难达到的。特质之一就是自律自治。罗马人从不进行不必要的争吵，他们使用外交手段，他们有个原则，罗马帝国将每个邻邦都当作朋友，他们将邻国的首领称为罗马人民的朋友，他们是这样称呼的。如果中国像罗马的话，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会被称为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会得到这个称号，他们还会给他做奖牌，上面印着他的头像，刻着他的称号。而如果你不是朋友，就会被毁灭。所以罗马帝国的政策是，我们的邻居应该是朋友，彼此协作互助，要不然我们就将它毁灭。这需要很强的自律，因为朋友间会有矛盾和问题，但罗马人很耐心，他们不小题大做。罗马皇帝容易变通，他们理解这些情况。 他们一方面非常友好灵活，另一方面也能做到武力消灭，不留领土争端。没有其他人能做到这两者的结合。领土争端让人强硬。举个例子，如果中国是罗马，那么中印关系应该是这样的。要么印度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所有问题小到平民百姓都以微笑和友谊来灵活处理，要不然你就毁灭它，进军到新德里去毁灭整个国家。没有人能做到，他们没有这样的自律，他们不愿做出必要的让步。罗马人是愿意的，比如他们占领以色列的时候，罗马军团将鹰旗上的标志摘掉，因为犹太人不喜欢宗教符号。军队在罗马帝国内部要举着皇帝的头像，但他们到达以色列时将头像摘掉了。如果外交政策行不通，就进行毁灭，这是其他人做不到的自律。
美中关系近来一波三折，从钢铝关税到台湾旅行法，两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逐渐凸显。美国的再次伟大与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否注定水火难容？两国是否难免会落入修昔底德陷阱？
It can be a question of pushing, pulling, pushing, pulling.
中美间会有一些拉锯战，会在很多领域合作，会有很好的协作，但也会发生争执。以当前为例，美国汽车出口，中国要交25%的关税。中国汽车出口到美国，关税是2.5%。当然，美国市场没有中国车，如果有，就是2.5%。这是钱的问题，需要坐下来达成交易，这是可行的。不可行的是，中国还指望在自己贫穷的时候签订的协议依然有效。中国曾经很穷，现在不穷了，所以这些协议需要改变。如果习近平能做出改变，在拉锯战中就可能有协作、有对峙，共同进行活动，这些都可以合作。没有斯巴达和希腊，也就没有修昔底德陷阱。美国不是希腊，中国也不是斯巴达。
塔斯马尼亚虎一度出没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土地上，这种看起来像是虎和狗杂交的动物被认为在20世纪初就已经在野外绝迹了。澳大利亚的科学人员将塔斯马尼亚虎的标本进行了三维扫描，希望能了解这种动物演化的过程。
这种塔斯马尼亚虎的标本看起来颇有狗的形象，这种虎和狗大约在1.6亿年前有着共同的祖先，但是最终的区别在于塔斯马尼亚虎是有袋动物，用腹部的袋子携带幼崽。研究人员用模型创建了一种电脑生成的塔斯马尼亚幼虎的三维影像模型。
要能看到一种灭绝动物的演变是一件大事，因此这种技术可以让我们看到从前。
科学人员想确定这只幼崽从看起来像袋鼠类动物到更具狗的外形的变化过程。
对有袋动物来说，袋子阶段十分关键，我们通过测量可以看出这个阶段它们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我们能得到这种包括了整个时期的标本也是真够幸运了。
这个图像显示出当这种动物的幼崽只有5个星期大时，它们的后腿开始发展得更像狗了。
因此这种动物经历过这么长时间后看起来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这就是对我们研究的聚合进化最好的例证之一了。
聚合进化论就是说，即使没有关联或有极小一点关联的情况下，不同的有机体进化出了相同的特征。研究人员说，他们将利用这种扫描与相应的塔斯马尼亚虎的基因密码，去发掘物种消失的更多秘密。美国之音布洛克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疑似密访北京，中朝关系出现异动的消息震动了国际社会。其实在之前早已有迹可循，就在上个星期，美中就台湾旅行法和关税问题出现关系紧张之际，中国官方媒体就改变了对朝鲜的态度，称赞朝鲜独立自主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国家。观察人士说，北京放下身段拉拢朝鲜，至少有三方面的考虑：避免被美朝高峰会边缘化，反制美国的台湾旅行法，以及在美中贸易战问题上打朝鲜牌。 美中朝三方关系如何演变？金正恩未来是要弃中投美，还是会联中抗美呢？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邀请嘉宾和您一起来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